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二十四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下雨，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溪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以你奇妙的作为赞美你，要以你极美的大德感谢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在你的爱中创造了我们，你在基督耶稣里救赎我们，你是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天父，我们为耶稣的十字架来感谢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可以经历在基督里你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谢谢主，当我们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时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去年十二月啊，澳大利亚刚刚庆祝了同性恋的合法化。澳大利亚的气象局就透露，自从今年一月以来，新南威尔士州啊，大部分的降雨量只有平常的10%，只有10%。我们这刚经历了20年来最热、最干燥的七月，其实整个的澳大利亚冬天经历了11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我们知道新南威尔士所有的土地都受旱灾的影响，要最啊是旱灾最重的西北部呢，严重的缺水啊，连生活用水都成了问题。成群的牛羊没有草吃，也没有地方喝水，就在饥渴中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庄稼欠收，畜牧业减产，因为干旱每天都有农民自杀。然而澳洲的干旱要比起今天我们在啊今天的经文中所说的干旱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件是无缘无故的。当人们啊得着了神的恩典啊，将良局循环作落，就胡作非为的时候，他们啊不敬畏神啊，公然的藐视神的话语，践踏神的律法，他们也受到神的惩罚。神的惩罚，其实圣经记载以色列的历史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什么时候人来遵守神的话，他就一定蒙福；什么时候人违背他的话语，他们一定就受祸。其实不只是以色列的历史，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证明着这个真理。你顺从神，听神的话，你一定蒙福；不顺服神，违背神的话，就受祸。你知道摩西在他临终前啊，就告诫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他就给他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与你们虚空并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神说，你要想蒙福吗？你要想在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过得平安顺利，日子长久吗？不是靠你辛辛苦苦的努力，不是靠你每一天没夜，每一天白天没开夜拼命的打工，靠什么？靠着遵行神的话语。这不是虚无缥缈与你们无关重要的事情，神的话语给你的生命息息相关，神的话语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你信神的话，你遵从神的话就福，你就活着啊！如果你违背神的话，结局就是死亡。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是吧？他们听神的话，他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他就活着。哎，当他违背神的话的那一刻，他吃了那果子，怎么？死亡就临到了。所以摩西在啊《申命记》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在30章的第15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摩西把生死祸福摆在以色列人面前，要他们拣选，一边是生命和祝福，一边是死亡和灾祸，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选哪一个？他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生命的话，你怎么样？就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其实摩西知道以色列人不会遵守神的话，所以他说：“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你知道吗？他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摩西给他们预言了将来的结局。啊，摩西知道他们毁灭的命运，这种悲惨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根本是不能扭转的，好像是注定的了一样。其实我们从啊以色列的历史看得非常清楚，你知道吧？啊，大卫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遵行他的神他的旨意，结果神不仅赐福给他，而且怎么样赐福他的儿子，是吧？到他儿子执政的时候呢，所罗门执政的时候，以色列的繁荣就达到了鼎盛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人温饱就思淫欲，人都有肉体，离开了神，每个人都活在罪里，没有一个人例外。 你说所罗门其实这个世界上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王，却他娶了上千的嫔妃，这些嫔妃呢诱惑他的心去敬拜别神，为外邦的神建筑秋天，建筑秋坛。你知道魔鬼的灵啊，就是个淫乱的灵，就是拜偶像的灵，偶像啊跟拜啊淫乱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从此呢，以色列这个王国就分裂了，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这个以色列呢，那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国王呢，为了让以色列人不去到南国呢去敬拜耶和华，他就怎么样造了两个金牛犊，安置在但和伯特利，啊，以色列人就拜金牛犊，这个事儿叫整个的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你知道北国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罪。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越来越深的进入那个败坏的深渊。你知道吗？后来神怎么样就把耶罗波安的全家呢，完全的都灭掉了。我跟你说句话，你看啊，神都给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从民中告你，自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啊，你却行恶啊，比啊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除灭。啊，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吗？违背神的话，他的结局就是死亡。结果到他儿子的时候，那时候巴沙呢，另一个王啊，一个背叛了耶罗波安的家。结果他一做王，就把耶罗波安的全家都杀掉了，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你知道吗？神的话就是生命，你遵守神的话就是生命，违背神的话、背离神的话就是死亡，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简单。你说巴沙呢？他呢？啊，并不比耶罗波安好，并不比耶罗波安好。你知道吗？他仍然让百姓呢去拜这个金牛犊。啊，王上14:34，那就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以色列的人犯在罪里。结果神呢又差遣另一个先知来责备巴沙，他说：“我既从民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你看着审判是完全一样的，耶罗波安犯了罪，你杀了他，现在你给他犯同样的罪，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没有，同样的结局。结果心里后来另一个背叛者一座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这是因为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所犯的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你知道到后来呢后来有另一个背叛的人叫暗利呢杀了心里呢背叛心里呢自己烧死了。暗利做了王怎么样，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严重，作恶更甚，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啊。结果到他的儿子亚哈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王是吧，他照样是这样，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啊。他不仅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他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巴利呢来啊，在耶撒加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庙宇啊，又为巴利筑坛。结果他所行的惹耶和华发怒，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你看到了吧他们一代一代的以色列就越来越进了更深的罪恶的深渊你知道到亚哈作王的时候，因为他娶了西顿的王的女儿耶巴利的女儿，就是耶洗别的妻他为了讨好耶洗别，所以呢他得在巴利为巴利呢在耶路撒冷筑坛，带领着全国来拜偶像，结果让以色列民陷在更深的罪恶中。
你知道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他们因为拜偶像啊，就离真神越来越远，他们不再敬畏神，不再相信神的话啊。我们很多人我们只有觉得只有现代社会的人不信神，其实你知道今天发生的故事啊，在公元前870年，比孔子啊早还要早400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已经不相信神了，你都更何况今天的犹太人真正的信神的很少啊。啊，不要以为好像只有无神论国家出来的人不相信神，是吧？基督教国家蒙了神恩典不信神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呢，今天呢，就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违背神的话就开始遭受刑罚。第一节，基列继续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华以色列的神奇事，我这几年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啊，关于伊利亚呢，其实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我们知道说伊利亚他是提斯比人，来自基列啊，基列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不过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但约旦，你知道他从约旦河的东边，从以色列的一个边缘地方来到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来挑战亚哈，你知道吧？挑战亚哈，因为啊，这个亚哈的时代啊，可以说跟我们现在的时代非常的相似，非常似。神的百姓已经离开了神。为什么啊亚哈选择侍奉巴利呢？啊，巴利是个迦南人的神，他认为呢啊巴利呢掌管着雨水、生育和收成，你只要拜他，就丰盛的雨水，就好的收成。所以呢，伊利亚就来挑战巴利，说你觉得啊，你侍奉巴利，你就会有丰盛的雨水，有好的收成。但是如果我不祷告，天不会下雨，甚至连露水都没有，直到耶华说话的日子。那你看看到底是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到底是巴利还是耶华掌管着雨水、丰收和收，还有万有。你不是认为啊巴利是神吗？他掌管不了雨水的，只有耶华神才掌管着一切。神有这个能力来赐给你恩典，神也能把这个恩典怎么样从你收取。你知道因为没有雨水造成旱灾，庄稼欠收，遍地饥荒，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听从话。你自己啊仔细读读这一段，其实神的话才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上一段的经文你自己看看，上一段的最后一节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公然藐视神的话语，他们不是不知道神，他们啊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就在上一节那里说啊，你记得当时呢，当啊约书亚带领啊以色列人啊进入迦南，把耶利哥毁灭的时候呢，约书亚呢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华面前受咒诅，啊，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呢必丧幼子。这是在约书亚记。你说当亚哈在位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这时候呢啊有一个人，一个波特利人希伊勒，他在亚哈的赞助下呢就重新修建耶利哥城，结果到他立根基的时候就丧了他的长子亚比兰，到了安门的时候呢就丧了他的幼子希格，就应验了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希伊勒怎么样，他不信神的话，是不是？他不信神的话，他就为重修耶利哥城受到了咒诅，他的两个儿子就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知道神的话是不可轻慢的，神的话是不可轻慢的，不管你是信神的话还是不信神的话，神说的话还是要成就。就像自然律一样，你可以不信，你可以不顾，但是呢你违背他的结局怎么样，就是死亡。就像你说不相信地心引力，是不是啊？我不相信地心引力，你可以不顾地心引力，但是你从八楼上往底下跳怎么样，结果就是死亡。同样以色列人现在是他们不信神的话， 他们不尊重神的话，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话，因为神的话那时候在旧约里啊，在这个啊律法里给他们说的非常清楚，但是他们所做的跟神的话完全的相反，所以呢神就用旱灾和饥荒来惩罚他们。我们相信当亚哈听到啊以利亚所说的话的时候，我想他根本没有放在心里，你知道吗？可是当一旱灾一天一天的持续下去，真的没有雨水也没有露水，他这时候就不得不相信原来这是神在惩罚他。你想想澳大利亚的旱灾只持续了几个月，是不是农民都承受不了了？你想想一年四季的干旱要持续3年零6个月，那该是多么悲惨的光景。所以你知道下一章啊，亚哈就到处的寻找以利亚，寻找他，他知道如果他找不到以利亚的话，以利亚不说话不祷告的话，天不会降雨。只有找到了以利亚，只有找到了神的话，他才能够解除这场旱灾。但是你知道神不仅收回他的雨水，收回他外面的祝福，神更可怕的是要收回他的话语。你知道吧，以色列人面临的干旱啊，面临的干旱是可怕的，但是他面临更大的干旱就是没有神的话语啊。你知道在阿摩斯书啊那里曾经有第八章有一句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你说神向他的百姓掩面，神拿去了外面的祝福，神也收走了他话语，你知道吗？然后神就给以利亚说什么，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边去，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看神的话收走了，神不再向以色列人说话。你知道有人说神的静默是对神的百姓最大的审判，你不想听我的话吗？啊，你厌恶我的话吗？那么神说我就把我的话收走了，那时候你想听神的话怎么样都听不到了。我们就在这里看到神就把以利亚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知道以利亚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是神说话的出口，神就把以利亚然后打发到约旦河的东边，让他离着以色列人远远的。你知道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呀？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基利西旁，是吧？以利亚没有和神争辩，说我在约旦河东边那里我人生地不熟，是不是 啊我怎么生活下去？神说有乌鸦养活你，乌鸦怎么可能养活我，是不是？可是以利亚没有踌躇，没有怠慢，以利亚听了神的话怎么样就去了，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这就是信靠顺服，我相信神他怎么样跟我说话，事情也要怎么成就。结果怎么样，以利亚去了以后，乌鸦第六节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你知道吗，当以色列整个的国家在经历干旱的时候，以利亚没有渴着，没有饿着，是不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化学工业还没兴起来，所以约旦河的水，这个基利西旁的水都是没有污染的，都是污染的。可以说以利亚每天喝的都是天然的纯净的矿泉水，是不是？然后每天早晚都吃的什么？按照澳洲来说就是面包加烤肉，是不是？按照中国的话呢，就是肉夹馍。你知道每天都这么供应啊，这就是一个奇迹了，是不是啊？每天都这样供应，你知道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人都没有吃的，飞鸟就更没吃的了，是不是啊？乌鸦嘴里的饼和肉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啊？ 你知道乌鸦在圣经里它是个不洁净的动物，它很贪婪的，如果它嘴里叼着饼，它会给你吐出来吗？这就是奇迹，是不是啊？这就是奇迹。伊利亚每天都在经历着这个神迹，你听神的话，你侍奉神，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了。人们饥饿饥渴并非饥饿并非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难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想一想，再反面想，如果伊利亚他不听神的话，他说我就得去哪里不安全，我没有安全感，是不是？无愿住在城里，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只能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对饥荒，每天挨饿。但是他听从神的话，就在以色列人都经历饥荒的时候，他却靠神的话得到丰盛的供应，他活得很好的。所以说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信神的话你就怎么样得以活下去。所以哈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话呢也可以翻译成说，义人必因信得活。你只要信神的话，神就成为你义，你是个义人，你就因着个信心就能活得很好，活得很好。然后我们看继续看到了第七节，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慢慢的，你知道，直到溪水干了以后，神的话才领到他。我想在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集。伊利亚家每天我可以吃饼和肉，但是怎么样，这个水怎么喝呢？等到溪水真的没有了的时候，怎么样？神是看得见的。这时候神的话就领到他，所以这个对伊利亚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极大的熬炼。神现在让他到哪里去呢？到西顿的撒勒法去。是耶和华的话领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寡妇养护你。你知道西顿的撒勒法，这个西顿的撒勒法呢是个外邦人的地方啊，外邦人的。现在神把伊利亚从以色列这个地上怎么样完全的挪走了，到了哪里呢？到了就是耶洗别的父亲那个地方。整个啊，当时的国家，当时的敬拜巴利的中心就在西顿。可以说神把伊利亚从以色列带出来，进入到敬拜巴利的中心去，直接来挑战巴利，你懂了吧？现在神的先知已经不在神的百姓中间，而是进入在外邦人的中间。西顿人本来都不是神的选民，现在你要到哪里去寻求神的话呢？就到那些个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不洁净的人中间。因为神的百姓容不下神的话，神的话语就进入外邦人的中间。就跟我们今天的福音似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神的救恩怎么样就临到外邦人。所以呢，伊利亚听了神的话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伊利亚没有问神，他就是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上一次让乌鸦来养活他，我们觉得已经叫他够憋屈的了，是不是啊？够委屈的了。现在神怎么样又说要让一个寡妇来养活他。神就是在破碎他，在熬炼他，在降卑他，你懂了吗？看他是不是真正的顺服。每个人都在接受考验。你知道去了撒勒法，这个撒勒法也有饥荒啊。这个寡妇是不是富婆呀？不是。我们看看，说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伊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啊，伊利亚又呼叫他说，求你也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伊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的话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喂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当伊利亚到了城门口的时候，他家里照样没有粮食，他只剩下最后一顿饭的面和油。如果你家里只剩下这么点面，这么一把面一把油啊，只够你和你的儿子吃的，你会不会分给别人呢？ 我估计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呢，神就借着以利亚给他的应许，十四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你说当这寡妇听了神的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怀疑神的话，他就去照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去行。他们又说，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是吧？凭什么给你？我们一般的人都这么说，是不是？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而是简单的信靠而顺服，先为以利亚做了一个小饼，让神的仆人先吃。就是因为这个信心的行动，这个舍己的行动，神就让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直到什么？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单，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就照着他说过的话，叫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最大的就是信呐、啊，你去，这就是我们要求说，你每天要去读神的话语。你读了神的话语，你看到了神给你的应许。其实圣经中给人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神不会偏待人的。你只要你遵行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会照着他所说的话，叫他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最后我们看神呢，让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你说当人们都在饥荒中煎熬的时候，哎，寡妇她的家里坛内的面从不减少，瓶儿里的油也不缺短，这以利亚还是寡妇的家啊，不缺吃不缺喝，过得非常小康，是不是？非常小康。但是在看来一切都非常平安稳妥的时候，怎么样啊？又难处出现了，是不是？又难处啊！以利亚和这寡妇又面临更大的试炼，更大的试炼。你知道，神从来不浪费一点的时间，他总是找机会来熬炼我们的。你知道吗？当你的生命进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神就开始又继续的让你的信心，让你的生命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结果这个啊，说这个妇人的儿子他得病，而且病得很重，后来怎么样？一下子气儿就断了，没有呼吸了。你说这个妇人就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痛，把她的怨气都泼在以利亚的身上了。十八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为你何干？你竟到我这儿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我们知道，平常的时候你要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很少愿承认，是不是？但是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就不得不发出疑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今天会遭到这样的不良的后果，懂了吧？我们都知道，死亡是犯罪的结果。所以这个寡妇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到我家来，让神想起我的罪来，结果让我的儿子死了。你觉得他这个抱怨对以利亚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我想以利亚也觉得冤屈，是吧？你儿子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就把这个罪归在我的身上呢？啊！可是以利亚没有这样做。”以利亚对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于是呢，以利亚就从妇人的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现在寡妇把他的痛苦都泼在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怎么样，就把他心里的冤屈怎么样都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知道，神让以利亚遭遇这个事情，就是来操练以利亚的信心，操练他的爱心，操练他的祷告。你看，以利亚在这里，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结果，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呐，你的儿子活了。”因为以利亚的祷告，神让这寡妇的儿子从死里活过来。 这个事就应验了，说啊，耶稣所说的话，这个孩子死啊，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说圣经中，圣经中这是第一次记载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直到现在，我想可能现在还是很多的基督徒啊不相信人真的会复活。其实死亡不是人生的结局，信神的话你就得到生命，永生才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真实的终极的盼望。你看这个妇人，她就是经过了这个苦难之后，她从她的儿子的死亡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她对神的认识也加深了，是吧？所以她在24节说啊，她说妇人对伊利亚说，我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是真的。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弃绝神的话遭受到神的惩罚，而最后一节呢，一个外邦的妇人因为相信神的话怎么样，他得着了拯救。所以说我们说神的话才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我让我们看到那些相信神啊，接受神的话的人，跟那些背叛神的拒绝神的话的人，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当以色列啊，所有的人都在遭受饥饿的时候，然后伊利亚还有这个寡妇，他们因为相信神的话怎么样，来蒙到神的恩典，蒙到神的恩典。不单如此，神还让这个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到耶稣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曾经说到这个妇人，在路加福音第4章25-26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人们听了这耶稣的话就怒气填胸啊，知道吧？他们以色列人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多少的寡妇啊，多少的孩子没有吃的，神应当差遣伊利亚到他的百姓那中间去，让 给以色列的人，给他们的儿子啊，家里带来盼望，带来喜乐，让他们家里有油有面，是吧？供应不断，是不是这样？没有，神是差遣伊利亚到那寡妇家里去。你说神的爱是给万民的，神的祝福是给那些个真正的相信神话的人。这时我们想一想，真的我们对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态度呢？神的话，你想想说，神的话在我的生命中到底占什么位置呢？我们现在每个人我想都手里都有圣经，是吧？我们每星期都会到教会来听道，我们很多啊弟兄姊妹甚至在网上还去听道，是不是？我们懂很多的啊圣经的知识啊，我们可能为啊我们懂的那些啊圣经的真理感到骄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遵行神的话？是不是在遵行神的话？啊，我们读了神的话，我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只有遵行神的话，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现在我们，你知道，我们可能很多人对神的话太熟悉了，懂了吧？我们已经读很多遍了，就这么每天一直都读下去，可是对我们的生命一点儿都没有产生影响。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依然我行我素，生命没有任何改变。有的人现在年岁越多，他的灵性呢越退后，还不如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么火热呢。所以我们就习惯下来，我们听了道，听完就走了，我们习惯不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的神的话对我们没有作用了，就像对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年可能灵性上都没有什么长进，原因就是我们只是听到没有行出来。 你说雅各书说啊，我们不单单是要听到，而是要行道。我们可能懂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可能我们可能完全的忽略神的话，没有去行，没有去行。我们听是在听到耳朵里，但是我们的心里怎么样？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我去真的去实行。你看，我们从这一章里看到一个贫穷的寡妇，一个没有丈夫、没有依靠的人，是不是啊？啊，带着一个儿子，活在非常的贫穷里，活在贫穷里，啊，甚至啊，活在一个，在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非常灵里非常黑暗的地方，一个本来不是神子民的人，因着有信心成为神的子民，真正的进入神的家庭。而那些本国的子民怎么样，竟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啊，以色列人因为弃绝神的话，遭受到神的惩罚；而那些本来不是神子民的人，因为相信神的话，却得着祝福。其实这个才是今天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最大的提醒。最大的提醒，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实在是需要我对着神的话来不断的来反省、来悔改。你知道到啊，摩西到最后呢，啊，他说，在申命记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命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都在乎他。你知道摩西为以色列人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焦急啊！他多么希望以色列人选择生命啊！你不选择生命，你不遵从神的话，你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个原则对我们今天同样是适用的。听不听神的话，最重要在于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决定了我们今生的祸福，也决定了我们将来永远的命运。耶稣说，在啊在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不光是听耳朵听话。”真正的听话是行出来的人，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着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喜欢我们拣选生命，他不强迫我们来顺从他的旨意，是吧？他让我们自己今天来选择，我是要顺从他的话，还是来弃绝他的话。不过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将来的永生和永死。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的故事实在对我们现代的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很多人认为我是神的子民，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把真正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赦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罪。澳洲人不是没有经历神的恩典，而是经历了太大的恩典，我们已经把这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多少人犯罪，同性恋，主啊，啊，过着淫乱放荡的生活，弃绝了永生的真神。主啊，你怜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希望啊，我们为澳洲这个国家来祷告，求你来祝福这个国家。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你给我们选了一个新的总理。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总理是一个真正的信主的啊弟兄。主啊，我们愿意看到澳洲人啊都能真正的回转来归向你，来顺服你的道，来行你的道。 就让我们真正的蒙福。主啊，我们为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真正的去每天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断的来反省，来悔改，来顺从神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可以蒙到福分。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